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啊！非常欢迎您啊，收看由真耶稣教会啊所制作播出的《真光之声》啊圣经讲道节目。那现在呢啊，奉主耶稣的圣名啊，开始今天的讲道。那今天要与大家来探讨分享的主题是圣经的功用。那这一集呢我们所谈的是圣经的功用的第二个部分。那我们这个信仰的追寻呢，要继续来介绍这个圣经的内容。那上一次呢，跟大家提到这个新旧约的简介了哈，以及介绍了圣经的功用，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当我们认识的主耶稣之后就会发现呢，人生不再是个谜。那圣经真的是很重要。那我们了解圣经，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那圣经也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那圣经的功用除了上面这两点之外，那还有不少的功用。现在呢我要根据圣经呢再来跟大家一起来说明。那圣经的功用呢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心灵的灵食力量。那人的肉体能够得到饱足，身体能够得到成长，有力量从事各种的工作。这粮食的供应呢是很重要的。若是缺乏了，心灵也是这个就很麻烦。那物质的丰盛，心灵虚空，那活着不一定觉得非常快乐甚至会充满不满啦、焦虑啦、痛苦啦、忧郁啦。如同圣经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提醒说的。那主神说，日子将到我必命令这个饥荒呢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那是因为不听神的话。曾经呢有一位洪先生，他家里可以说是有上亿的资产所住的是豪宅，那生活呢非常的丰裕。那但是呢因为家中或者是不和睦啦，或者有其他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那报纸报道说有人说他竟然先杀了他的妻子，然后再杀掉他们已经成年的儿女，这实在是人生当中的非常大的悲剧。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灵性的处于非常黑暗当中，没有灵性的这个灵粮，那人生就经不起这个考验，走上了绝路。圣经是真实的话语，那要作为我们心里的粮食使这个心呢能够得到满足。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呢，这美国部队的名将麦克阿瑟将军，他曾经说先生请相信我，我就是疲倦的时候也必须读了圣经才上床，没有一晚不是这样的所以基督徒需要借着不断的吸取圣经的道理使自己的生命呢更加的丰盛和喜乐。好像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二节来里面勉励的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就是真理了像才出生的这个婴孩爱慕这个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心灵能够得到满足，而且得到力量这是很重要。那圣经呢，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这个圣经上也这样说，因为呢出于真神的话呢，没有一句呢不带着能力的所以只要人们能够用心查考，用心去体会那真神的话语呢句句呢都是带有能力的。那圣经也记载有一个这个迦南的妇人那从一个地方出来，他就喊着说，主啊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着，哎呀非常的苦那耶稣却是一言不答。那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那耶稣说我奉差遣 啊，不过是到以色列啊家这迷失的羊那里去。啊，那妇人呢、啊、就来拜耶稣，拜他说、啊：“主啊，帮助我。”啊，他回答说：“哎，不好，拿儿女的饼啊，丢给狗吃。”哇，这个妇人说啊，主啊，不错啦，但是狗也吃啊，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脆渣。啊，耶稣说啊，妇人啊，你的这个信心呢、啊、是大的，啊，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啊，从啊这个时候呢，啊，他这个女儿啊，就因为这样。主耶稣的一句话，啊，他就好了。那为什么迦南的妇人经得起这样严厉的考验呢？啊，因为圣经上说啊，这个信心呢，是从听道而来。那他一定是查考过旧约的圣经，使他啊对照了这个主的这个作为啊，发现这个主啊是弥赛亚，是人类的救主，使他能够排除啊。啊，这个很多的困难，啊，的确呢，啊，这个圣经支持我们能够面对啊生活当中各种的担子，还有种种的挫折以及磨练，啊，好像这个举世闻名的这个农忙伟人这个海伦凯勒这位女士，她从小就忍受啊极大不方便还有痛苦。但他却努力的用功，名列成为世界的伟人之一。他非常喜爱圣经。当圣经公会送他巨达20册的这个盲人点字的圣经的时候，他回信说我坐在他的旁边，用手敬爱的抚摸着他。40年来，我爱着真实的话，我以特别感恩的心情摸着这。宝贵的书页，好像他们就是我手中的杖，使我不致倾倒。是的，圣经救主的教训是领一个人能够出黑暗的唯一的道路。世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多少人，因为真神的话语得到安慰支持胜过许多的困难。而且呢，圣经呢要使人得着改变的力量。啊，小则改变一个人的不好的性情，进一步呢，完全改变一个人使他离恶向善，好像这个中世纪教会当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他的名字叫做圣奥古斯丁，他是主后呢354年到430年，他生长在非洲，是一位天才，20岁的时候呢，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但也是一位浪子，他吃喝嫖赌放荡不羁，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那曾经当时的这个主教劝他儿子主教却说他的学问大，我只要讲两三句话，他就立刻呢会被他这个驳倒，那他母亲呢只有不断的流泪来为他祷告，在他31岁的时候。他心中感到非常的虚空，心里想说自己虽然有智慧，却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做一些放荡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回到这个房间呢，打开圣经，他立刻被神的话感动，从此他就痛改前非，热心的敬拜真神，成为教会伟大的神学家。那借着真神的这个福音那甚至呢改变。他整个这个家族，部落的这个习性，好像非洲有许多本来是这个食人的部落，吃人的假狼哈，那因为福音传入呢，而完全改变这个不合人性的这个习俗了。那么在台湾在山地部落原住民部落全村的人这个有酗酒的传统的恶习。那喝了酒之后呢，就打架闹事，那所以呢，这个警察常住在那个地方。但是呢，自从这个福音呢传入这个部落之后呢，头目一信主，那全村的人也跟着信主呢，那真神的道还有圣灵的帮助呢， 就把他们这种喝酒的这个恶行就全部改掉了，就不再闹事了，过着满足喜乐的生活，那警察当然就可以撤离了。所以可见呢，啊，真神的话语呢，要使这是信而遵行的人呢，啊，得到啊真神啊所示的这个喜乐、满足跟力量，使人啊这个啊这个人生呢啊就更加的充实啊，更加有意义啊。那我们说到这个圣经的这个功效的啊第四个啊项目呢，就是啊圣经啊在信仰生活的准则啊，圣经不但能够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它更显明真神的要求。作为行事为人追求的一个标准啊，就是一个准则了。好像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啊，这里说圣经呢就是真神所默示的啊，于教训啊、督责啊、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都是有益的，教属真神的人啊得以完全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些要求啊，就是学艺啊、行善啊啊，这个并不是说啊要束缚人的这个行动啊，乃是呢啊智慧的一个引导啊，使我们因信从圣经的教导啊而得到真正的自由啊，不因为自己啊随心所欲而陷在这个啊罪恶当中的陷阱还有痛苦之中啊。人如果愿意呢啊照着这样去追求，一方面呢啊可以使自己啊因为有高尚的目标而充满的啊，这个心灵上的一个喜乐，又可以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哦，来促进这个家庭的温馨啊，社会和谐安定啊。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呢 啊都有深深的啊，都有深深的这个感到虚空啊、放荡、不信啊、这个不信任啊、冷漠啊、充满金钱暴力观念的这个现今的这个啊社会当中啊，哎，如果这样，我们就能够改善啊这样的一个功效。那个人生活指南啊，信徒的流失都是因为啊轻忽这个神的话语啊，没有办法来胜过这个试探的结果。那我们要胜过这些试探，唯一的这个啊就是效法主耶稣啊，善用这个圣经，我们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啊。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知道啊，当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啊回来，啊，那圣灵引导他啊到这个旷野，那四十天啊之久啊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呢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当然就会觉得饿啊，所以魔鬼就对他说啊，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啊这个块石头啊变成食物，啊，耶稣就回答说啊，经上记着说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哎，魔鬼啊又啊领他啊到了高山，哦，刹那间呐 啊这个天下万国啊都指给他看，就对他说：这一切权柄啊荣华都是要给我啊，我都可以给你啊，因为呢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啊，就可以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那这些都可以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啊要侍奉他。哇，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这个圣殿的最高的地方，顶的地方，啊，圣殿顶的地方，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啊。啊，因为经上不是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啊，那他们啊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啊，耶稣啊对他说，经上说啊，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我们就知道人的心中啊这个啊如果有真理啊。你就知道如何善用圣经来胜过这个恶者魔鬼撒旦的攻击。那教会面对这个世界的潮流冲击之下呢，啊，应该啊要唤醒这个信徒啊，诶，大家熟读圣经啊，多多读经，熟读圣经，那我们才能够啊成为这个啊社会的中流砥柱 当这个社会正疯狂在赌博啦、贪财啊的行为啦、同性恋啦、那信徒是不是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啊，不贪一根线啊，一根鞋带，也让世人知道人的富足啊是靠着真神而得的啊？这个创世纪24章的23节有提到嘛？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同性恋色情充斥于这个社会上的时候，那信徒面对这种试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像约瑟啊，笃定的说，我岂能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呢？这创世纪的20章第9节这样说，并且迅速的远离试探，所以这个今生的私利啦、钱财啦、宴乐啦，使许多人啊远离这个主耶稣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信徒能够像彼得这样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约翰福音第6章的68节，若要使信徒啊不受这个潮流的影响，教会面对世界潮流的这个冲击之下呢，更应当唤起信徒啊能够培养读经与祷告的习惯那这样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上很多种种罪恶的试探那国富民强国家富强民主能够强的指南呢，美国有一位总统叫做杰克逊，他说我曾屡次说过而且继续常常这样说，精读这个圣经可以造就更好的公民、更好的父亲和丈夫。美国国父华盛顿他也曾经说，离开真神与圣经人类就无法以正直管理这个世界。联合国大厦立基的时候呢，举行了一个仪式，将一本圣经呢放在瓶中，那放置在地下的根基的这个穴中呢。圣经呢是世界和平真正的基础，也是国富民强的指南。在主前第9世纪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耶沙法接受他这个耶沙法接续他做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那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的坚固城墙里面，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还有他父亲亚撒所得的这个以法莲的这个诚意当中。那耶和华与耶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先大卫起初所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那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这个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那犹大众人给他进贡。耶沙华大有尊荣之才那他高兴遵行了耶和华的道，并且呢从犹大除掉一切的丘坛还有一些木造的偶像那他作王呢第3年就差遣臣子呢便该以勒厄巴底还有这个撒加利亚拿但业米该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他们有利未人是玛雅尼探雅西巴蒂亚还有亚萨黑是米亚莫耶拿丹亚尼亚多尼亚多比亚陀巴多尼亚又有祭司以利沙玛耶兰同他们去，他们带着什么？带着耶和华真神的律法书那走遍呢犹大各城各乡教训百姓。那耶和华真神呢使犹大四围的这个列国呢都非常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送礼纳贡银那阿拉伯人也送他公绵羊7700只公山羊7700只约沙法就日渐强大，在犹大建造营寨还积货城那他在这个犹大城邑当中有许多工程，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就是大能勇士，肯为耶和华真神牺牲自己的这就是真神的话呢让他的灵性呢得以刚强的原因让我们说这个圣经是幸福家庭的指南幸福家庭美满的家庭是可以说是令人羡慕建立家庭最好的就是幸福家庭，凡是有心的人 无不力求啊，缔造一个和谐，而且呢，充满天伦之乐的家庭，啊，因此呢，为人父母的啊，常常恪尽职责啦，给予子女啦，啊，受最高的这个教育啦，啊，平时又是克勤克俭，啊，汲汲营营，一旦在这个社会上啊，创下令人刮目相看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不但名声显赫，生活优裕，啊，这个自在不在话下嘛。啊，那很多人呢、啊、就啊称赞他啊是幸福的家庭，然而呢，往往不经三代，家道就衰败了，好像昙花一现一样，啊，不再为人所称羡了，啊，为何变成这样呢？啊，这最主要原因在于生命不在乎啊家道丰富，就好像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24节到25节里面所记载的，这里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呢、啊，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啊，所以啊，这个啊，家庭祭坛呢、啊，啊，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在现实的生活环境当中啊，如果我们要维持啊家道不致衰败，啊，那非单单靠着物质生活的丰富，啊，所能够啊达到的。所能够有这样的力量维持的，因为人啊都有他的想法，也有他的个性，假如没有主的道来维系啊，在这个当中往往呢各执己见啊，难免呢发生冲突，结果呢两败俱伤啊，实在是啊家庭当中的不幸啊。啊，因此呢，我们要建设一个美满的幸福的家庭啊，我们就必须啊以基督为我家之主，那我们彼此呢，以主耶稣的道能够互相的劝勉，啊，凭着爱心呢、啊，互相的带导。那要建立啊这种幸福的家庭，我们就必须啊付出相当的代价，在啊所信的这个道上啊，能够持之以恒，培养啊这个全家啊都能够循规蹈矩，啊成为敬畏神的人。那我们愿意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啊，我们认为啊。啊，这个家庭祭坛的设立啊，是在必行啊，也是必须要的。那旧约的家庭祭坛呢，在洪水灭尽世界之后，那唯一存留的这个挪亚一家八口啊，出了这个方舟，第一个要件呢、啊，这个事情就是为了啥？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啊，就拿着各类的这个洁净的这些啊牲畜，啊，还有灰鸟啊，现在祭坛啊为欢祭。那耶和华闻了那馨香之气呢，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个地，并且附带了啊许多的啊赐福了。”啊，创世纪第8章20节到21节，还有9章1节，这就是幸福家庭的一个典范了。那反观啊这个雅各呢，他在衣锦荣归之后呢，他竟然忽略了带领他们全家筑坛献祭，亲近真神。啊，导致于呢啊，真神的道不在他们当中。那儿女呢，心中贪爱世界；女儿啊，就被侮辱了。儿子呢，因为啊这样呢啊，就去杀人了，惹得全家惶惶不安。后来经过神的提醒，那雅各才啊吩咐全家人呢 大家各自洁净，啊，除掉外邦的偶像，一同上伯特利啊去筑坛献祭，过着敬虔的生活。啊，这在创世纪34章1节到31节，啊，35章1节到7节，啊，这里都有记载。那耶伯也常常清早起来，啊，叫家人自洁，那按着家人的这个数字呢、数目呢，啊，献上这个欢祭，因为他恐怕说他的儿子呢犯了罪，心中弃掉神，啊，这耶伯记的1章5节这样记载。所以耶伯为了家庭的幸福呢，啊，所会的这个义患的这个苦心呢，啊，是值得我们当代人来效法的。那新约的这个家庭祭坛呢，在我们当代今天来讲啊，是个恩典的时代。我们不必再像这个律法时代一样宰杀牲畜啦、筑坛献祭啦，因为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啦，啊，便叫那信靠他的人啊啊得以成圣，永远完全啦，啊，这记载在希伯来书10章12节，啊，到这个啊14节第十章啊。因此呢，我们今天呢，啊，这家庭祭坛呢， 所要献的是以我们心灵和诚实啊作为馨香之祭呢，啊以真神啊来做灵交啊，求神啊真神来悦纳。说的具体一点呢，就是由一家啊一个家人共同商定最合适的时间，不与教会聚会时间也相冲突。那聚会啊，经常这个有这样的聚会啊，经常规定之后啊，就不会啊轻易有一些改变啊。纵使有一些访客来的时候，也不应该中断了哈。我们大家啊可以邀请他们参加聚会呢，也不拘于形式，以合乎敬虔啊为原则啊。一般聚会的性质就其目的而啊有所分别嘛，比如说。以追求认识真理为主的查经聚会也可以啊，或是以生活指导为主的这个座谈的聚会也可以，或是呢以造就灵性为主的讲道聚会也可以啊，也可以安排啊，或是以培养感谢神的这个啊感谢神的这种感恩的聚会也可以啊，那也可以随时以实际的需要来做决定。但是聚会当中不可缺乏的就是唱诗还有祷告，纵使呢不懂啊的这个查经啊讲道座谈的这个方法，那也可以以唱诗祷告来敬拜神啊。好、哦、所以家庭祭坛啊所要营造的啊这个造就的对象啊就是自己家人，有别于这个教会当中所安排的这些家庭聚会。这个目的呢，就是引导这个全家人大大小小啊，能够学习啊，向真神啊献上馨香之祭啊，那以建立了基督化的家庭啊。因此呢，让我们一起来啊下一个决心，以后呢，无论做任何事情啊，不再只是说我喜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啊。那圣经啊是要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我们就要按着真理的教训去行。相信我们天上的神啊必定啊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那我们在这个复杂的这个现代的生活当中啊圣经啊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好像这个美国的这个富兰克林他也曾经说啊，年轻人啊，我对你啊最大的这个忠告就是什么呢，就是认识圣经，并且呢增加对他的坚定信任。啊因为圣经的功用是显而易见。啊，值得我们啊来啊这个阅读，而且呢啊详细的查考，而且去事事遵行，啊一定会得到福气的。好，今天呢我先与大家探讨谈论啊就到这里啊，谢谢啊大家啊的观看，我们一起低头啊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你恩待我们。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属灵的智慧，教导我们如何持守信仰的准则，使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平安有喜乐。主啊，我们全心全意地寻求你，请听智慧的言语，让我们知道如何对付试探，抵挡魔鬼，能够亲近真神，能够持定永生。哈利路亚，阿们。
有人一路风顺，也有人满路波折，有人愁容满面，也有人总是快乐。但是耶稣要在这儿。